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啊，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不与罪恶妥协”，不与罪恶妥协。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会遇到许许多的事情。啊，我们也会遇到罪恶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面对罪恶呢？我们是生在这个有罪的这个世界，我们是不能够逃离这个罪的。但是我们却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处理，怎么样的来不以罪妥协，好叫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过一个合乎他旨意的这个生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因为一不小心，罪呢就会进入我们的生命，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被罪控制了。所以呢，今天下午呢，我们会从四世纪第一章第21到31节来看怎么样不与罪恶妥协。我们看这些不同的支派，他们怎么样的来看待神所交代他们的，神交代他们要去把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呢给占领下来。但是呢，你发现到几乎所有的支派呢都没有完成神所交代的。那我们从中我们就学习，我们来看这个这一章啊。那么我要稍微提一提的，就是那在上一个主日我们已经讲到犹大的支派，神呢透过这个以色列人向神祈求，神就只是给他们说犹大应该是那个第一个支派呢去占领了。那这是在这个耶稣也不在之后，七十多呢，那这个第一个支派呢要做这个带动的这个工作，他们先出去占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犹大地呢是在这个南部的南部。等一下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十一节呢，便雅悯其实也是属于比较南部的。之后呢，就是这个叶瑟家、这个以法莲还有玛拿西是在中部的，那其他的呢在北部的。那你会发现到这个犹大其实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支派，他几乎把所有的这些外邦人的迦南人都占领了。可惜呢，在19节那边他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是的，犹大呢也是有他的亏欠，他不能够把这些有铁车的这些平原的居民的赶出。那我相信他们是缺乏的这个信心，缺乏的信心。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断，所以他们能够把三地的这居民赶出去。哎，我们希望说下来呢，就是说他们也能够把那平原的什么居民赶出去，但是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平原的这居民的这个铁车呢是再厉害，比神更加厉害。但是我相信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不敢仰望这个神，这是他们的失败。接着下来呢，你看第21节就讲到说，便雅悯人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这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所以呢，这个便雅悯也是有他的这个软弱，他们呢就是不能够把这些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这些耶布斯人 Jebusites 把他们赶出去，不能够。而圣经就说他们呢，这些人呢，他们与便雅悯人同住到今天，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这些耶布斯人呢还是在那边呢，还是一直在那边。 那只要你一招你不把他们赶出去啊，他就会一直跟你同在啊，一直到今天啊。那这些神所要他们赶出的这些迦南人，是代表着一种不好的这些影响，他们是敬拜那些异教的，然后他们甚至叫他们的这个儿女们经过火，就是有叫他们把他们烧死，然后献给他们所谓的那种神明。那这是神所不喜欢的，神所憎恶的。神说你必须要跟这些异教的人离开，然后叫他们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赶尽杀绝。但是呢，他们却没有照着做。你看，他们把这些耶布斯人留下来，那耶布斯人就跟他们同住啊，直到今天。那这个耶布斯人就代表一种罪来了，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生命中，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罪呢？如果有这样的罪啊，他为什么？他为纠缠一生啊，到今天他还是在那边呢。那我们面对罪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了。如果你不除掉它，你不彻底的解决的话，它就会一直跟着你，一直到今天，甚至会一生一世的跟着你。你在哪一方面有不好的这个习惯，哪一方面有不好的思想，哪一方面有不好的态度，那如果你不好好的面对这些不好的会成为罪的这些东西呢，你不面对它的话，以前不面对它会到今天它还会跟随着你，那以后你不面对它还会继续的跟随着你，甚至会影响到你，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为止。那这是何等可怕的，就好像这些耶布斯人与他们同住直到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把这些罪恶除掉。你自己看一看你的生命，哪一方面是常常让我能够跌倒，哪一方面能够一直缠累着你不能够很好成长的东西啊，你要学习把这些东西呢除掉，好让你奔跑这个天路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的拦阻，能够勇敢的很轻易的向前奔跑。就好像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么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要缠累着我们的罪，就说不能够很好的侍奉神，不能够很好的来跟随神，总是被他影响的，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会不会是赌博啊？会不会是一种你自己知道的一种习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你不敢透露给别人的，你要面对，你不可以让那些耶布斯人呢继续在你的生命中，不要像那个便雅悯人那样留他们在那边，他们就跟他们一直住，住到今天。今天你还有那些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的耶布斯人在我们心中，多或是少，我们求神帮助。当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我不自鸣清高啊，说我没有什么罪，我没有什么生命上没有什么问题，我还是会面对。但是圣经叫我们，教导我们，有罪的话我们就要正视它，我们就要面对它，你不可以让它来影响。如果是思想上不圣洁的话，我们求神以他的宝血来洁净，求他除去我们心中有任何的罪恶，你要靠主来胜过。这是第一点，罪恶呢会纠缠一生，所以呢圣经就教导我们要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的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你的生命呢，总是要有基督在你心中。如果你让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就不会被肉体的安排，这肉体的安排就是私欲这种不好的安排，去放纵私欲你自己里面的那种罪恶的那一种的欲望，让基督进入你的心中，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基督掌管你的生命，你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命，你不再被罪恶纠缠。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罪恶的它的那个可怕性呢。你看这个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呢，是讲到一个特别的事件。这边讲到叶色家，叶色家呢是包括了这个马拿西与以法莲啊，马拿西与以法莲，因为这是叶色的两个孩子来的，马拿西跟以法莲。然后去他们上去攻打，攻打什么地方？叫伯特利啊，那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他们要攻打那城的时候呢，哎，他发现了很难攻打，他们不知道那个入门是在哪里，那你怎么样进入那个城？所以刚好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个人遇到一个人就问他说：“哎，求你将进城的这个路呢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所以那个人就把那个密道呢指示给他知道。所以呢，这些叶色家的人就进去那城，进去这个伯特利，以前叫做路斯的，以前叫做路斯，然后就把城里面所有的人呢给杀掉了。到后来呢，杀了之后，他就恩待这个。所谓的这个告密的人还有他的家人，让他们离开。那这一组人呢，他们离开之后呢，他们又去别一个地方。我要特别让你看二十六节，那人往赫人之地区啊，住了一座城，取名叫路斯。你看路斯以前是路斯，他自己路斯被灭了之后，他自己在建立一个这个路斯城，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那你想这个路斯这个城呢，是一个以色列的人的城呢，还是一个迦南人的城？答案是肯定是一个迦南人的城，是一个败坏的城，对不对？那开始的时候，这个叶色的家把那个败坏的这些迦南人的这个城呢，这个路斯这个伯特利呢给毁灭了，但是呢他们却留下了遗种然后这群人呢，在另一个地方呢，又建立了另外一座这么腐败的一个城，也叫做路斯啊。那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学到说，如果你让一点点罪恶继续的存留，你不完完全全的解决的话，它会有死灰复燃那个灰本来你浇水在那个火上浇了，好像已经灭掉了，但是还存了一点点的这个火种在里面了，一下子呢，它又燃烧起来了。那这个是罪的这个可怕，它会死灰复燃的。有些人说，我不要赌博了，我不要赌博了，我要放弃赌博。但是呢，私底下呢，又去卖马票的地方呢。去买马票，又开始有那种贪心的这种意念。那有些人说，我不要抽烟了，我不要抽烟了，但是忍不住那个烟瘾，又偷偷的什么一抽的时候，又继续的嘛抽下去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罪的这个可怕。那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再犯那个罪了，我们离开了，我们不要再看那种不好的东西。但是上了电脑去，看到那些，哇，又要继续的看，你继续的就看着，就继续的犯同样的罪，罪会死灰复燃的，你要一定完完全全的把它克服掉，就好像这个宋尚杰博士呢，他是一个真的是。像这个世界像自己呢完全死的人，哇，他就说，我把这个整个世界的名誉呢都放开。所以呢，当他回 当他从美国回去这个中国的时候呢，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呢，他就拿出他的这个博士得到那种金锁匙啊，金锁匙啊，所有东西丢下，当然他留下他的这个文凭，他的这个博士的文凭，为了要给他父亲看，但是那个金锁匙那种东西，他就丢在那个死海，在海里面，这表示说他对世界的什么，完完全全的失去，他让世界放在背后，他要向着主。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那在之前呢，他就有这样子一个意象，他就发现到看到一个棺材啊，棺材里面是谁呢？是他自己本身。意象啊，这个不是真的，是看到意象，里面是他自己本身。他在这个棺材里面，他还会在动，他会在动。哇，他就祷告说：“神啊，求你自己施恩怜悯，叫我不要再动，不要再爱这世界，不要再醒过来，要完完全全的为主而死。”所以呢，你看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决心了，把一切的这些世界的这个荣誉啊，这些名誉呢，完完全全丢到深海里面。那他是一位神很重用的这个仆人。那但愿我们对罪也要这样，也要这样的处理，把它丢掉，不要说三心两意的，藕断丝连的那种的情形，那种是很容易呢，它就会再一次的来影响你的。就好像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八到十节，保罗怎么劝导他们呢？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你要弃绝，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这是保罗的教导，说任何罪的东西，一切你都要刨掉，你不要留下任何的遗种，任何的这个火种，它还会重新的再来。当然我知道这是不简单的，但是靠主，我相信你会胜过的。不要让它继续的在你的生命中继续在那边一直在滚来滚去。然后我们要完全的来坚决的把它除掉。第三，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27啊，马拿西没有赶出这些波善和波善乡村的居民等等啊，然后呢，到下面那么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我们发现了，哇，不错啊，把这些迦南人留下呢，哇，等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做苦工啊，做苦力啊，来服侍这个以色列人。那其实当圣经这样子讲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他们就做这个苦工啊。那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强盛的话，以色列人变成什么样呢？一定会说被这些迦南人欺压，对不对？圣经里面，如果你看这事实的话，你就发现了，是啊，在这个参孙的时期，非利士人他们强壮起来，他们就来占以色列地，对不对？所以呢，这种东西呢，罪是这样的，罪呢，你不要让它存在那边，它会使呢你深受其害。你不要以为说哦，你让它在那边啊，我能够控制它。不，有一天呢，他会控制你的，你不可以跟他纠纠缠缠的。你纠纠缠缠，你一定深受其害的。比如说，我拿一个例子，喝酒呢，通常说没有相干的，喝一点点没有问题。当然，我不讲说喝酒就是罪啊，喝一点点不是罪，但是说你说哦没有问题，开始的时候你好像可以控制。但是呢，有一天可能呢你就失控了，你就被那个酒呢控制，你自己就变成什么 醉酒了，你就变成一个酒鬼，变成一个酗酒的人。那时候你失去控制了，那时候你会胡言乱语，讲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是丑态百出，你在众人面前变成羞辱，那时候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罪恶的东西是这样的，你开始你以为你可以控制它，但到最后呢，是它来啊，把你控制的。所以呢，你跟我呢，要决心的说，这些罪呢能够除掉，就要立刻的除掉。你看啊，其实这边讲到说二十八节啊。即使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作苦啊，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其实他们在那个时候，当他们强壮的时候，当他们强盛的时候，他们其实能够把他们赶出去的。但是呢，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你觉得你能够控制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把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除掉了，就立刻把它除掉，那你就不会受到它的控制。当你强盛的时候，你很自满，你自以为你能够驾驭在其上，那到最后呢，吃亏的是你自己本身。趁着你还有自由的时候，你就要摆脱了，你就要把它除掉，免得你变成一个不自由的人。所以圣经就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圣经教导说，在罗马书13:12-13说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啊。这些都是圣经要我们离开的，荒宴不给整天这个滑天酒地的那种生活，醉酒，这个不是圣经所要的。不可以好色，色的东西一定要放开。色跟淫乱呢是扯在一起的，好色邪荡，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放开，特别在男女之间要注意的。你以为你能够控制你的感情，那很在不知不觉之的当中呢，你会失去控制的，魔鬼会透过这个方法来捆绑你的，然后你陷在其中的话，你就失败了，你就要受他的这个苦啊！不可增进嫉妒啊！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趁着我们还强盛的时候，我们能够的时候，我们就要弃绝了不对的东西。你就要离开，你不要在其中，在当中你说我能够控制的，我有这种意志力，是吗？是吗？你问那些吸毒的人，你问那种吸毒的人，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问题，吸一点点啊，一沾一点点毒呢，那个毒性呢就把它占据了，他就永远没有办法摆脱了。罪恶的东西呢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它是罪的话，你知道这不是合乎神的旨意的话，你就快快的逃离，免得你陷入当中不能够自拔。好，第四点呢，这个罪恶啊，我们不可以跟他妥协，因为呢他为什么得寸进尺。你看，如果你看27节的话，这边是讲什么？讲到这个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那换句话说，这马纳西人他们攻占了，但是有些地方呢，他们没有办法攻占，就让他们这些迦南人住在那边。这是这第一种情形。那第二种情形，你看29节那边啊，以法莲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这些迦南人就住在他们的中间了，不是在旁边了。刚才那个 马拿西呢，他们是住在那边啊，跟我们没有关系，住在那个地方。现在呢，他住在他们中间呢，是在这个希伯伦的情况，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什么？他们中间呢？就是说，现在我没有办法赶出你，我本来是这个应许地的这个主人，但我不能赶出你，我反而要住在你们的地方，这样的一种情形，这三种的情形。然后这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罪呢，它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它就进入了。第一个，它不能够进入，它就在外面那边，它就不跟那些以色列人居住，它在外面那边。第二种呢，它进入我们当中，进入我们当中。第三种呢，是你要跟他一起的住。那这第三种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你千万千万不可以靠近罪恶。如果你知道是罪恶的东西，你就千万不要靠近。你知道那个是红灯区啊，有很多那些奇奇怪怪的人在那里，你不要哦，他好奇的心啊，我去看一看。那你知道那个网站是一个色情的网站，你就不要说哦，我要去研究研究啊，我去看一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不要中了魔鬼的这个诡计，你不需要看，看了对你也没有益处的，对你没有什么益处的。不看反而好，你的脑子干干净净，一看了之后呢，充满着各样的这种的污秽，罪呢是会慢慢的进入的。你不要让它进入，它进入的时候它就一直不会退步的，它得寸进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远离，看到有罪的东西呢，你必须要逃避，也不要让它进入你的这个生命当中。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有这个电脑，有这个网际网络，你不要让它进入我们的当中啊，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说，你看东西，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不要把它引入到带进你的房间里面，不要把它带进你的这个家里面，让那种肮脏的东西涌入你的心中，破坏你与神的关系。如果能够，你就要逃避，逃避它，跟它隔离，最好是说把它们完全的嘛除掉，不要在它在隔壁。即使他在跟你隔壁的话，他也会影响你的。你一定要离开。正如我们华人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你不要靠近他。你一进去的话，你就糟糕了。你进那个红灯区，很多时候可能你本来没有心了，但是呢，那一个人跟你笑一笑，跟你招一招手，拉一拉，牵一牵你，你可能就跟着他走了。求神怜悯，求神帮助。赌场你也不用去靠近了。赌场哇，每一个人都走进去，哎，我不知道赌场里面有什么东西，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对你没有什么益处的。赌最后呢就是贪，十赌九点九输。有些人呢，听说我们把手指啊，一只一只的砍掉，砍掉十只手指啊，还要去赌，这是何等的可怕！所以你不要去，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不好的，那你就要离开，不要让它进入你的生命。当它进入你的生命的话，它就很难很难呢、啊，从你生命中呢脱去，除非你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最后，我们发现到，罪恶呢会使人呢失去自由。你看第三十四节啊，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平原啊，这个何等可笑的。本来那个地方呢是属于什么？属于但的，但呢拥有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地，但是那个亚摩利人他们很 很多所谓的很顽强，他们不肯降服，也不能够被这个弹珠所控制，他们就把他赶去山上。后来这些弹珠啊，真的没有地方住啊，他们要往北部，北部迁移。我们在这个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被赶到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他自己要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你看，罪使这些蛋的人呢、啊，那这些妖魔娘是这个蛋的人失去了他们应有的这个自由，照样罪也是一样。你跟我不能够让罪在我们生命中，罪在生命中，他就会把你捆绑，到一个地步呢，你完完全全的失去自由。所以有时呢，为什么我们在报章里面，我们就听到说某某牧师犯戒瘾，某某长老跟一个未满这个合法年龄的这少女呢进行这个性交易，你听了说，哎，怎么可能呢？这些不是一些圣公人员吗？是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答案就是，他们让罪进入他们心中，慢慢慢慢慢慢，他就把这些蛋人，他就把这些蛋人呢赶去山上，他让这些圣公人员呢失去了自由，他们不由自主，他们就是看来这个罪，就被这个罪呢牵着他们鼻子走，他们就犯上了这些奸淫，犯上了这些羞耻的这些罪恶。当然你也听到一些教会领袖，他们有些手段来欺骗极大的这个款项，这些这样子的情况呢，都是告诉我们罪恶呢已经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顺着他们心中的这些私欲来行。我们求神实在是怜悯，叫我们不要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处在一个被赶到山上的一种情形。不要，你有自由，你要靠着主，你要来胜过。所以我们怎么样克服呢？有一些方法你必须要听的。第一，你要靠主的能力，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主应许我们，我们就有能力。主应许把这种地方给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凭着信心，他们一定能够支取这个应许的，他们一定能够得到这些土地。但是他们没有靠主，没有信心。圣经在罗马书七章怎么样说呢？七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说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的的确确，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你有罪恶在你心中吗？第一，你一定要接受主耶稣；第二，你就靠着他的这个力量就能够胜过了。那这个不是一个毫无凭据的一种说法，不是的，是每历代历世历代的圣徒呢都尽力了，直到说主耶稣的宝血有力量，主耶稣能够帮助，能够帮助你胜过任何的罪恶。就好像这个西圣摩牧师，西圣摩你们听过吗？他是一个抽鸦片十五年的，抽鸦片十五年的。本来他的家境不错的，他是一个书生来的，但是因为抽鸦片，他的这个田地啊都不能够照顾了，他就做这个家境慢慢的这个衰败了。那当周围的人看到这个人说死了，这个人已经死定了，因为在那时候抽鸦片了，瘦缩了，整天就躺在那个床上，死定了，等着他那个死期来到。但感谢神，有一次他有机会听到福音，就是西方的这些传教士呢来到中国传福音给这个西圣母。当他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呢，哇，他心中有那种的挣扎，他那种的这个烟瘾啊，那种这个鸦片的瘾啊，还是那么的重，他一直想抽，他就靠着主，他七天七夜祷告，到最后一天呢，他就在异象中他看到说，他心中有一条铁链呢，断掉， 这个铁链呢代表着那个鸦片瘾，
魔鬼用那个鸦片瘾来把他整个人捆绑着，真的是不能够解脱的。
但是却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祷告，靠着宝血，就将这个挣开断掉。从此以后他不用再抽鸦片，从此以后他就为主做见证，他势力很多的这些戒毒所。所以呢他的名字叫细，细是本来他的这主细的细啊，是他的信来的。圣魔呢是他信主之后他自己给自己的，胜过魔鬼，细圣魔。因为主耶稣能够，感谢主，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能脱离了。每一位信主的人靠主耶稣你就能够脱离罪恶。问题说我们要不要依靠我们的主耶稣？第二点，我们要靠主的话语，靠主的话语来引领，不是靠我们的意志，不是靠人的这个哲学，靠神的话语。诗篇119篇第9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你要洁净你的心吗？听神的话，遵守，按着神的话语，你的心就会得到洁净。从此以外没有别的好方法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行，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第三，要忘记背后啊。有时候你啊会想到说，哎呀，我一直被这个罪捆绑怎么办？你就要把这个忘记，你就去继续的，你就靠着主仰望他。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3:13-14，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是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是的，这是保罗的这个人生观，保罗这个心智，他忘记背后，无论是成功，无论是失败，他忘掉，他继续的朝着前面，要得着上帝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当然，当我们跟罪搏斗的时候，那这是不是一朝一夕的？那有时候你会失败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沮丧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不要灰心，持续不断，继续的靠他。希伯来书12:2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的，你仰望他，你失败了站起来，你跌倒了站起来，那这样你才能够成功的。最后我是说要殷勤侍奉主。很多时候呢，信徒会被这些罪恶捆绑，是因为他脑子空，闲着，不侍奉主，不敬拜主。而主日如果你能够那多敬拜主，没有问题的，你把时间更加充实的这个使用，那你的生命呢就更加的有主的这个引领，有主的这个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些越侍奉主的，你就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你就经历神的同在，你就更加有力量的来胜过这些罪恶的引诱。那些整天懒懒散散的，那些不愿意侍奉的，很多时候呢就成为这个魔鬼试探的这个对象。当然魔鬼也会更试探这些热心侍奉殷勤侍奉的。但是呢，因为你殷勤侍奉，你常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常常有神的话语在你心中，你很容易辨认这个魔鬼的这个诡计啊，你不会中了他的这个计谋。我们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以罪恶妥协，因为罪恶呢会缠累我们一生，罪恶呢会好像死灰复燃一样，再一次的拿来搅扰我们，那么我们会受他的这个伤害，那么他会得寸进尺，让我们失去自由的。我们知道这罪恶的可怕，我们就要好好的面对，靠主的能力，靠主的宝血来克服， 让我们过一个圣洁，过一个讨他喜欢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借使人帮助，帮助我们，叫我们实在是能够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可以草率，不可以随便的对待在我们生命中的罪恶。主啊，让我们能够辨明我们生命中有哪一个地方是让我们离开你的，有哪一些事情让我们不能够专心的跟随你的。主啊，叫我们能够好好的处理，叫这罪恶不在我们生命中造成一种破坏，造成一种使你与你隔离的这种情形。哦，主啊，你的爱，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啊，你自己施恩怜悯，叫每一位都能够忠心的跟随你。那些还没有相信你，主啊，你的圣灵开他们心窍，让他们知道你是他们救主，接受你做他们的这个个人救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